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我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六祖坛经》第八讲。首先我们回顾上一讲，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六祖坛经》第四品，也就是定慧品第四。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说定与慧是一体的，两者是体与用的关系，没有前后之分。六祖大师同时呢开示我们说，说修学佛法者要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做到依相而离相，依念而无念，不至于世间的善恶美丑怨情之相。所以经里面讲，说能善分别之法相，以地义而不动。讲的太好了，太精彩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的智慧跟普通人的开示就不一样了。这一讲我们一起，学习六祖坛经第五品，叫做坐禅品第五，或者叫妙行品。这一品主要是阐释了坐禅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坐禅？六祖大师对大众开示说，说外依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之为坐，内见自信不动，名之为禅。那么什么是禅定呢？六祖大师讲说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因此我们呢在这个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六祖慧能大师很强调我们要自己呢在念念之中要自见本性清净。你怎么样见到你的本性清净呢？你就要自修自行，到最后自成佛道。你不能去依赖外在的其他的东西，要靠你自己。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他的教学的特点。六祖大师呢告诉我们说，修习禅定不是在着心，也不在着境，也不是在不动上去修行。六祖慧能大师在讲到如何修禅定的时候，给我们这一番开示，对那种这个禅修者，一知半解，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给他点破了，让真正懂得修禅人要怎么样去修你的心，但是呢又不执着这个心，在境里面又不会被这个境相所分别，在这个境当中又不会去着这个境相，在不动上呢也不会去执着这个不动相，这个就是一种修行的功夫。那么这一品呢叫做坐禅品第五，又名妙行品。那么在讲到这个坐禅这一品，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禅。这个禅呢是不容易去说出来的，也不容易去明白，因为它是一种境界。禅呢是一种感悟，它不像于某样东西，但是呢所有东西都是禅。所以呢禅呢不一定像于这个目染静坐，如果能悟到一切处心如如不动的时候，这就是禅。所以说，说行住坐卧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只要契合妙法，都可以说是禅。禅的世界是宽广无边，只要你能够感悟，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任何的东西都能够感觉到禅的妙处。 就像我们很简单喝一杯茶，哎，你这个时候呢，心如果能够真正放下万缘，专注的喝一杯茶，心里面很清净，那么你喝的这个茶就叫禅茶。包括你吃的东西也是一样，当你吃饭的时候呢，专心吃饭，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任何挂碍，那么这个叫禅味。所以呢，禅的是变一切吃的啊，任何的东西只要你心非常的清净，没有挂碍，得到自在，这都可以叫做禅。那么这个坐禅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坐禅就是安心实相，不受外缘的干扰。那么六祖慧能大师讲这个禅啊，跟天台宗所讲的这个禅是一样的，最后就是要让我们悟到止观不惑的境界。慧能大师开示大众说啊，说这个法门中啊所说的坐禅，本是不执着于心，亦不执着于境，更不是不动。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因为心若有所着，心则成妄，心相未完的时候，那么众生啊、佛啊这种知见还在那里，怎么能够去了达知法实相无相的宗旨呢？心相未除，虽修六度万恨，也不过是全教大事而已啊。第二，六祖大师说亦不执着境，什么意思呢？他说着境则成境缚，那就会落日什么？落日二乘的禅啊。这种禅呢是什么禅呢？这种禅呢就不是大乘的禅啊，就会成一种叫成空自寂。第三，若是不动，就会将于凡夫之万空，外道之宁然，虽到了这个四禅八定，也会沉沦。所以啊，六祖大师标其要，特别警示啊，说以免与如来禅和祖师禅有所违背啊。所以六祖大师开始说啊，如果说执着一心，心念原来是希望的，知道心念是希望的，所以呢也就无所执着了。这一段话呢就说明了不可着心，诸心如幻者，故无所着啊。啊，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去修禅的时候，虽然说万物不离其心，我们要修心，但是呢你不能去执着这个心，你执着这个心，你就没有真正的找到你的本心。六祖大师说啊，说如果说执着于境的话，人的自性本来清净，因为有了无明妄念，所以呢盖覆了真如本性，只要没有妄想，本性自然呢就怎么样，就清净了。讲得太好了，如果说着境，必有舍染之心在，还有什么取舍之分别，境在哪里呢？当知人性本净，以妄伏真啊，因为我们的妄想，所以把我们的真如自性把它盖覆住了，虽净而成染，但能无妄，性之无染。哪里有不净呢？古来的高僧大德讲得很对啊，说但离妄言即如如佛啊。还有呢，高僧大德也讲过了，说但无妄想，性质清净啊。我们不需要去找一个净，只要你没有妄想，净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就像那个天上的这个月亮一样，你这个乌云没有了，月亮的明亮就显现出来，一样的道理。如果起心执着于境，就会产生境的希望，希望没有一定的处所，有了执着，那么就是希望了。境呢，原本也没有形象， 现在却立出了一个镜的形象，还说这是修行的功夫啊。有了这样错误的见解，就会障蔽了自己的真如自信，反而被镜像所缠缚啊。所以六祖大师啊，特别提醒我们啊，说我们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心固不可着，境亦不可着啊。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善知识啊，所谓的修不动心者，如果能在见一切人时，不见他人的是非善恶、功过得失，这就是自性不动啊。这一段话是六祖大师告诉我们呢、啊，什么叫修不动心啊？六祖大师说，说善知识啊，移迷的人呢、啊，身体虽然不动，但是一开口便说他人的是非长短好坏，这就与正道相违背了。如果执着于心或执着于境，就障蔽了正道啊。那么有的人呢，听到六祖慧能大师在讲禅啊，他就会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说那么打坐跟这个开悟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打坐能帮助我们开悟，但是大家也明白，开悟不一定要打坐。禅宗有一句口头禅说啊，说开悟不靠腿啊，说法不在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呢，真正开悟的人不在于说哦你腿盘得多好，开悟呢跟你双盘盘多久呢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可见得呢，开悟不一定要打坐，真正的弘法利生的人也未必呢只靠嘴巴来说的啊。这弘法利生呢，不仅是用嘴巴来说，你可以通过好多方面来弘法利生。开悟的人呢，不一定就是只在这个打坐啊，他有好多方面都可以让你开悟啊。像有的高僧大德读大乘经典的时候，读到一定的程度以后，突然之间他开悟了，他明白了。有的人想到一个问题，突然开悟了。打坐是修行禅定最好的姿势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漠视这个打坐它的功能啊。所以打坐是修行禅定最好的一种姿势啊，可以坐在那边啊，让你心安定下来，让你心得到定静。那么打坐有三种功能作用啊，它的也可以说是三种好处吧。一呢是静坐，能使我们身心安宁啊。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是修定，能使这个心念统一。第三是常悟修行的基本坐姿，就是你想要常悟有好多方法，但是呢打坐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坐姿，可以让你这个入定开悟。所以呢佛教多半呢会采用打坐来修行。那么从我们一个现代人来讲呢啊，那时候有的人呢说哦，我开悟距离的弘扬，那么我现在呢是想通过这个打坐，那么对我有什么帮助啊？首先大家知道，打坐有助于生理机能的复活及调整啊，所以好多人打坐以后感觉到哎，我这个身体好很多了啊，抵抗力加强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你心理情绪的稳定及平衡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你的精神领域呢能得到升华，得到净化，这都是在打坐过程当中得到的一种啊好处。一般的禅宗呢主张初学者呢应该从练习打坐开始，因为打坐的姿势能够健身，也最容易集中心念，我去除我们心中的妄想啊、执着啊、杂念啊， 对这个修禅的境界高的人来讲呢？那么如果说一个人修行修到很高境界的人，那么他不一定就要打坐，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修行啊。但是对我们一般初学来讲，我觉得呢，打坐是一个基础啊，是我们禅修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因为禅宗是什么？心地法门，又叫心宗啊，很重视这个心，重视这个觉悟觉照，是以练心为主啊。首先从这个散乱妄想的心，到慢慢慢你的让你的心专注集中啊，到最后呢进到一个达到那种叫没有执着的境界。什么叫没有执着？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啊，悟到一心而无心的境界。这个时候呢就达到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就叫开悟见性。所以呢，真正禅宗的大修行者呢，他不再只仅限于这个修炼身体啊，最重要呢，他要怎么样？他要达到一种超越啊，一种身心世界的超越，得到自在解脱，这个才是真正禅修的人。特别是六祖大师的顿悟法门的境界。那么这个心是以自己的现在这一念心，观察自己的前念及后念，很清楚呢，你心在哪里，在做什么啊？那么到了这种境界以后呢，你的心的力量就强大了，你这个时候呢，心就不会随境所转啊。佛经上说啊，说心能转境则同如来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修行修到最后，我们的心能够转境，不被境所转。因为像一般凡人呢，就是外面的环境是什么，就会影响到你的心。那么真正禅修者呢，他心能够转变万物，这就是一种境界啊。如果我们的心平常就能够保持清净平稳集中而不散乱，那么我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正能量，就可以影响他人，对外境也有另外一种感受哦。当你心很清净的时候，那你感受到外在的一花一草都是很美的，所以佛教叫心静则国土静。那么当你这个修行人在这修得很好的时候，散发出来的这种能量也是不一样，那么别人到你这个地方来以后也感受到这种摄受力啊，这种磁场啊，他就会感觉到很舒服。所以我们的人呢，不单呢通过修行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外在，改变他人。如果能够做到先将自己的心念安定下来，这个时候呢，你的慈悲，你的智慧自然而然就向前，这种无形的摄受力也能够帮助他人的心能够跟着你把它安定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跟那种大修行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心就会觉得宁静安定，因为他们的这个心量的磁场很大，可以影响到我们啊。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说，以心传心，以心造心啊，心心相应啊，这就是修行者的摄受力。由此可以知道呢，修行方法很多，那么打坐是修禅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打坐能帮助你修行，那么修行不一定要打坐，这一点呢大家要明白。我们修禅的人呢，最重要是要找回自信本体，而不是助心看境啊。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特别强调的。那么在《令切经》里面呢，也特别提醒我们，就修行顿悟禅者不能执着看心看境，其行有所住，又立镜像。只是以这个妄念更换了另外一个妄念， 并不曾真正的直达本源。所以呢，我们在修禅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是自证自见真如自性的人，那么自有其动静一如的真不动在，用不着那身不实在的这种表面的功夫这个是六祖慧能大师提醒我们的所以呢，禅门最重视的是什么？觉照，不会执着一定的外相。就是说什么叫禅禅？行住坐卧都可以禅禅，它不着一相。正如永嘉贤觉禅师在正道国中提到说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就是说禅他们一个固定的一个形态，禅可以在走路的时候修禅，可以坐在那边修禅，讲话的时候呢修禅，不讲话的时候也可以修禅，你在动态或静态的任何一个情况都可以修禅。最重要呢是要体安然，就是外在的像在动，你的心如如不动，这就是禅。大家都知道永嘉大师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在受到六祖的肯定和认可之后他写了这篇正道歌，那么这三句话就在这个正道歌里面这个摘页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提醒我们不能着一相着一相那就错了。有很多人呢误解禅一定是要打坐或者说一定是不打坐，这两种观念都是执着，都是错的就根据每一个人他的根气不同有的人呢觉得我要在坐在那边我心才定下来，有的人呢他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得到这个禅的境界所以这个佛爷说过了，说坐一禅行一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以目动静体自然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以目动静体自然，那么我们的身心就能够得到自在解脱，在行住坐卧事无疑中无不定时，这才是真正的禅定。什么叫见性从佛？什么叫做禅呢？就是修禅的人觉悟了，有了见性的经验，要在这悟了这个犹如未悟时照禅密参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停止有好多人修修修一半有感觉了他就欣赏那种感觉，那种喜悦就停留在那边。有的人呢明明还没到开悟的时候呢是自己觉得我开悟了，那么就耽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悟了犹如未悟时造成的密参，让这种见性经验重复的显现，又断断续续而进于浑然一片恒系不断，每天24小时中都在前念不生后念不灭的真如自性朗向的境界。这呢就是所谓的悟后勤修这样才能够持续保持不退转的功夫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特别是修禅，我们一定要坚持要精进，不要因小失大。谭经是六祖大师自己的一个见性经验我们读了谭经从第一品到第十品，那么都是在讲六祖大师一生他的修行的点点滴滴，他的经验之谈。所以呢六祖坛经呢是在讲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心路历程。禅门在修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内在的经验都是要从内在里面去体验禅的境界。什么叫内在经验呢？就是自心内证的见性经验。 慧能大师对大众说啊，说善知识啊，什么叫做坐禅呢？啊，我们通常说我、哦、这个人在坐禅啊，我会坐禅。我相信跟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那种坐禅的境界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听六祖大师他对坐禅是怎么样理解。洞教法门所说的坐禅是无所执着，我没有障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就是说在外对一切的善恶境界不起念，这就称为坐啊。所以我们说坐禅、啊、好像坐在那边就叫坐禅。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他讲的坐是什么样的境界，跟我们普通人讲的是不同。内降自性不动，意思是在内能降到自性不动，这就称为禅、啊、什么叫禅？内降自性不动。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坐禅与天台中的止观两者是一样的境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这就是止观的止。那么这个止呢，即是舍摩他的意思。内降自性不动，名为禅，就是止观的观。观是什么呢？观就是三摩的意思。所以说啊，坐禅即止观，那么止观不惑就是禅那的意思啊。详细的说啊，妙舍摩地、三摩、禅那，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一三不惑，言论无外。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啊，在坐禅品里面啊，主要是引导我们啊，在修行的方向上，希望我们能够到达菩提大道。这个菩提大道是什么道呢？就成佛之道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个《坛经》里面讲到这个实修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修才能够成佛道。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呢讲坐禅品有他的特别的用意啊，所以如果说你们多读几遍六祖坛经，它里面的有十品啊，每一个品名它的前后次第，它的内容，六祖慧能大师都是有意识在里面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六祖大师在讲这个结义品的时候，担心听众们呢误解里面讲的行止和用修禅的这种道理，我会怎么样？会止理会事啊。就是好多人呢明白了佛法的最高的道理以后啊，觉得哦我明白了，那么他就执着这个理，那么他就不用去做了啊，叫止理会事。所以呢特在这一品呢阐明了修禅以气行啊。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呢觉得你道理懂了还不够啊，你的修禅一定要跟这个理相契合啊，你的修行要能够跟你的理论相结合在一起啊。另外的一个用意是什么呢？是上一品讲定慧不惑，并说明了一行三昧，标解了体中用，让我们想领悟圆融无碍的道理，知道了定慧不惑而起修。但是呢并没有详细的讲述了修持的方便。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一品呢讲这个坐禅品，让听众们啊，明白道理之后要怎么样？要修圆行啊。为什么在行的前面这个圆就是圆满的意思？ 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一品的用意啊，既不要行者着相，不要去着这个相，同时要行者能够悟性离相而修圆行，能够让行者重新弃理，也就是说阐明了上一品所提到的善能分别之法相，依地义而不动这种道理，这种境界啊。上一次讲到善能分别之法相，依地义而不动啊，那么这种境界也是天台宗里面的这个止观不惑的法门。善能分别之法相就是圆顿观的意思，依地义而不动就是圆顿止的意思。以此圆顿止观，圆彰我本源自性清净，就像《坛经》这一品的内容所讲的，以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一般人认为呢，坐禅就是结跏趺坐。如果我们在《坛经》中了解到六祖大师啊关于坐禅的开示，就明白了坐禅呢还有很深奥的含义在里面呢。什么叫坐啊？在外景上不攀岩，不执着，不加思量分别。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呢，那么在行住坐卧四无余中，一切时一切处都能自在坐禅而无所障碍啊。那么讲到这个坐禅啊，在修学佛过程当中，坐禅还分为小乘坐禅还有大乘坐禅两种。那么两者区别在哪里呢？小乘坐禅执着外表的相，比较偏重在外表形式方面。那么大乘坐禅呢，要让你呢去内观自照，要让你找到你的本有真如自性啊。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坐禅，它是小乘的禅呢还是大乘的禅呢？它不仅是大乘的禅，而是大乘最上乘者。为什么呢？因为六祖慧能大师认为啊，行住坐卧都是符合禅定。坐禅不一定是坐，不一定不坐。就像我们中国寺庙这个禅堂里面在坐禅的时候呢有跑香，那么这也是一种修禅的方法啊。虽然这个禅呢没有固定的一个相。善智时什么叫做禅定呢？这六祖慧能大师现在进一步来告诉我们呢，什么叫禅定。刚才我们讲了六祖大师告诉我们什么叫坐禅，现在进一步来讲什么叫禅定。外离一切相叫做禅，内心不乱叫做定。若在外境上着相，内心就会散乱。若能外离一切相，内心就不会散乱。自心本性原是清净安定啊，只因为呢意境起念啊，遇到这个境界以后呢就起这个妄念，所以内心就开始混乱了。如果见一切境而内心不乱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定啊。这句话讲得很好，如果见一切境而内心不乱，这才是定。哎，所以你这个人有没有定力？那你看你现在到一个名牌店里面呢，看来你心有没有所动啊？如果你心有所动，那说明这个心不定。所以呢，真正定的人，不管在哪个环境，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如如不动。六祖慧能大师说啊，是善智时，外离之相就是禅，内心不乱就是定。外禅内定就叫做禅定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很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什么叫禅定。外理之相就是禅，内心不乱就是定，外禅内定，这个就叫禅定，大家要记得。那么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六祖慧能大师呢引用了菩萨戒经的几句话他说在菩萨戒经里面说的，我人的自心本性原本清净啊。你看我们讲六祖坛经讲了好几次，六祖大师一直在强调我们本有自性是清净的，包括菩萨戒经也说过，我人的自心本性原本清净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善知识啊，在念念之中都将自心的本性清净，精进修持实践，自然能够成就佛道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成就佛道呢？就要精进修行去实践。怎么样才叫做精进修行实践呢？那么就是要得降自己的本性清净啊。你若说在念念当中呢，你降不到你自己本性清净，你向外去贪求，那么你就没办法得到你的佛法的要领啊，也就不会修成佛了，就会走偏了。在这个坐禅品呢，六祖慧能大师呢就讲到这里。当我们在讲这坐禅品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啊，就是中国禅宗就从这个弘忍大师的这个东山法门开始啊，一直到六祖慧能大师及他的门下发扬光大，禅宗非常的兴旺。慧能大师他本来是弘忍大师众弟子之一啊，但由于他倡导的视心见性、顿悟成佛这个简便的法门，而使这个禅宗得到什么极大的普及啊。所以呢，佛教的这个禅宗啊，特别是在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推广之下，它有几个特色，就是这个法门很简便、很直接啊，很生活化、很大众化、普及化，所以他这个禅宗发展的非常好啊。所以有的人讲啊，说天下扬禅者皆本朝夕啊。你看这个几句话讲的多好啊，就说明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禅呢在当时影响很大，慧能大师也就成为了我们中国禅宗的这个正统啊，也叫正宗啊。那么慧能大师的禅主要呢就流传于这个中国的南方，他教的是顿悟法门啊，所以称为南宗顿悟法门。我与慧能同出东山弘忍大师门下的神秀大师，他的禅法主要流传于中国的北方啊。那么他提倡呢是渐修啊，就称之为北宗渐修的法门啊。所以当我们提到六祖慧能大师跟神秀大师的时候，就想到他们师兄弟两个人啊，乘着记忆给他的师父看，我们就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境界不一样，教学方法也不一样。神秀大师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他是顿悟法门的，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次惹尘埃。所以通过这两个记忆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六祖慧能大师他教你修禅的是一种顿悟的，要让你当下就能够彻见本源悟到一切法的本体。这个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禅跟神秀大师的禅它的不同的这个地方。那么因为这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